我去过很多的城市，也遇见过很多的人，看的风景多了，就觉得城市该有它本来的模样。
我不知道我该用什么言语去形容我所在的这座城市，我只知道我已经习惯了这座城。我喜欢夜深人静行走的感觉，
我也喜欢在拥挤的地方看人来人往。
也许有一天
我会离开，
也许有一天我还会回来。
与世界侧耳倾听，
孤帆隐于天际，落日隐于长河，喧哗隐于内心，但我们从不隐藏于你的视野之中，隐约听到的有声电影。
Hello， 大家晚上好，好久不见，我是你们的主播小北，欢迎大家来到 FM 100 VOC 广播电台，在每周五晚9点到10点准时播出的直播栏目侧耳倾听。
Hello， 大家好呀，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收听我们的 VOC 广播电台。今天首先将为大家带来的是隐隐约约，我是主播欣然。
天哪，欣然，今天真的好热呀！
啊，真的呢，热得不得了了，37度呢，
给我热迷糊了，我感觉我今天的觉比往常的要多得多。
我也是，我今天不是满课吗？
啊，
下午，然后呢，就要去，然后我今天满课嘛，所以我就要去
干什么？
所以我就要去。那个就是说好好休息一下嘛，所以说我今天在电台开完会之后呢，我就赶紧的就跑回寝室，我说我要补会儿觉，回那个寝室吹会空调。虽然说时间不多，但我还是要睡个美觉的。
睡个美觉，做美梦了吗？
啊，但是我只睡了20分钟。
20分钟足够了呀，我20分钟可以做好多个梦。
我真的，我就是那种不容易做梦的人，我就很羡慕，特别羡慕那种能够每天晚上做梦的，我就可以就在梦里边会发生很多有趣的事情。
真的吗？我就是羡慕的那种，我真的不夸张的说，就是我小的时候吧，虽然没有记忆，但我都知道我有一次就是连着就是那2个月里面我每天都在做梦。
哇塞，
为什么呢？是因为我妈妈说就是那几个月我几乎每天都是在哭啊叫什么的，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那几天应该是噩梦连连吧，可应该，所以每次都会有哭叫声。
我又想到了我室友，因为我比较喜欢晚睡嘛，然后呢，我室友每隔几天晚上，他就会半夜的时候突然就有几声尖叫，然后呢就会说梦话。然后其实这个也没啥，就是我就是习惯了嘛。但我很好奇，我在想到底做了什么梦呀？就说的那些话就
很
有意
思。
对
对，其实我也是，我的室友很有意思的，就是他们可以对上话。
哇塞，
他们聊天，而且他们很搞笑，一个在我的上铺，一个在我的对铺。我对铺入睡超快，而且他有一次做梦，
羡慕
他有一次做梦很有意思。他做到噩梦了，然后直接滚了下来。
不是吧，这个梦可能太可怕了吧。
对啊，然后我就说，我说你怎么了，我说你梦到什么了吗，我们都很关心地问他。 他说我不知道啊。我说那你怎么在地下室？
真的有些时候我睡醒了之后，我觉得自己应该做了梦，但是真的怎么也想不出来自己到底做了什么梦。
就是记不住是吧？
对，记不住自己的梦。
那你是不是被别人操控了？
对，我也在想，就而且还有些时候啊，就是感觉自己像在做梦，又感觉像醒了一样，就完全分不清
梦境和现实，
什么是梦，什么是现实了。
哎，那就要聊到我们今天要说的电影了，就是《盗梦空间》，它就是其实就是在讲这种梦境和
现实
之间的吧。
啊、
我觉得真的很难以琢磨，很难让人分清。
真的就是，
那对这部电影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就可以在荔枝 APP 上来搜索 VOC 广播电台，关注并收听到我们的节目。
是的，不仅如此，您还可以加入我们的 QQ 听友四群27513198，同时也能在微信公众号上搜索 FM 100青春调频，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惯例哈，现在是为大家还是为大家介绍一下这部电影，
先介绍，
对，我们先为大家介绍一下这部影片的导演，也就是克里斯托弗诺兰，很有名气的一个导演，
真的很厉害，我很崇拜他。
对，他是出生于英国伦敦，哇，大都市。
对对对，超大导演。
对，其实除了导演身份，他还有编剧啊、制片人这样的身份，是很优秀的一个。
对，而且他除了拍了这部《盗墓空间》以外，其实他还有非常多著名的作品，可能听众朋友们其实也知道，就比如说很著名的一部《星际穿越》，还有那个就是看那种漫威的可能知道《蝙蝠侠》《黑暗骑士》，也是非常经典的，那个里边特别是里边那个小丑的演技，
对，
就是精妙绝伦。
哎呀，那个小丑好帅。
对对，而且他真的又帅，而且又感觉是那种特别狠的角色，就是其实蛮圈粉的。
包括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盗梦空间》，我觉得他出一个人能出这么多经典的作品，真的很优秀，
是大导演。
对，而且《盗梦空间》还获得了第38届奥斯卡的金像奖，
而且还不止一个奖项哦。
对，很厉害，有很多的提名是吧？
对呀、啊，就什么最佳影片啊、最佳剧本啊，还有那种摄影啊，哇，基本上包揽了。
确实，而且我们刚刚也说到这部电影，我们
对，就是分不清梦境与现实。
对，所以这部电影的剧情呢，也是游走在梦境与
现实当中
的。而且它被定义为就是发生在意识结构内的当代动作科幻片。
哇塞，又有意识结构，还
有
科幻动作，哇，真的值得期待。
这个头衔有点多呀。
对，好高级。
我觉得要不要给听众朋友们解释一下，解答一下这些抬头呀？
意识结构可能是不是就指的是梦发生在梦里边的那种，
就是、
然后有很多打斗戏。
对，确实科幻我觉得也是源于梦的一个夸张性的一种形表演形式，而意识结构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
梦境与现实。
梦境就是我们潜意识，因为我觉得梦确实它就是停留在我们潜意识表层的一些心理现象、
啊、结构。
对，趁我们睡觉的时候把它演绎出来。说实话我还真挺爱做梦的。
哦，我这真的，我想到这个突然想到我看电影的时候弹幕里就在说，说不定我们还沉浸在导演给我们构建的梦里呢。
对，
说不定。
对，我觉得这部还有点像楚门的世界。
哦，我知道那部电影。
像是为什么我觉得是像是在 两个不同的空间吧。
啊，对，
我们的电影不是导演给他构造了一个空间吗？
对，真的啊。
然后我们看了《盗梦空间》，我觉得就有一种这样的感觉，就是虽然我们出了走出了这部电影，但其实我们并不知道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有没有走出我们的梦境，就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诺兰导演在这部片中就真的是有很多那种叙事又很玩乐的那种游刃感。
对，我觉得他真的是把那些剧情拿捏到位了，就是因为他有层层的梦境叠加，我真的觉得诺兰太厉害了，他真的就是一个逻辑鬼才吧。我真的看了两遍才看懂的。
对，他的所有的一些他的表演出来的叙事方式技巧啊，很多留白这种，
对，
让我们感觉这个电影特别的具有那种
艺术性。
对，那种艺术色彩已经裹满了。
真的，我真的想插句题外话，提前剧透一下，就是
它
的结尾真的是一个非常留白的一个结尾。我真的就是因为它和那个旋转的陀螺有关嘛，那个陀螺其实是那个盗梦者哥布的一个图腾，他是靠那个陀螺来辨认这个他到底
是
身处梦对
还
是
梦
境。但是结尾的时候呢，发生了什么呢？
好，那我们就从开始跟大家说一说吧。发生了什么呢？首先就是刚我们说到那个图腾的拥有者就是哥布吧。
对，
这也不算他的原本的拥有者，
对，
是他的图腾的那个陀螺的拥有者
是
哥布的妻子。
对，叫莫尔。
对，但是他的妻子呢还有包括科布，他们两个其实都是一个经验老道的一个盗梦者，
他们是造梦人的身份。
嗯，怎么了？造梦人的身份把梦都说破了。
对，然后他们其实是有一个团队的嘛，就是他们要进入一个目标任务的梦境里边，潜入他的意识去盗取他的想法，然后呢重塑一个梦境。
对，我觉得这是这部影片的，就是呼应了这个影片名字吧。盗梦，盗梦是盗的什么吗？难道去把别人的梦给取过来吗？这个很奇怪。
对，想要知道他内心里边的秘密，所以说去构建了一个空间，就是虚拟的梦境空间，然后去构筑这个世界，让那个目标人物放松警惕，这样就可以窃取他内心深处的那种秘密，他们想得到的一些东西。
对，所以一开始其实在电影一开始我们能看到科布就是男主角，他是出现在一个沙滩还是海滩上。
哦，对，
然后后来就是遇上了
那个一个老者，
对，他的雇主
盆栽。其实当时的时候呢，他们好像表现出来是不认识对方的，好像很熟悉对方，但是却又不认识。其实这也是他们
留下伏笔的。
对
为什么呢？
为什么他们会不认识呢？明明好，他们是雇主的关系，但是为什么一个这么年轻，一个这么老呢？就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然后画面一转呢，就转到了他就是在那个年轻的时候，那个科布去盗取那个就是他雇主
的一些大亨的一些秘密，
对，就是他雇主的任务的时候，就那个亨
罗伯特，
那个亨奇，那个斋。
齐藤，
对，那个斋藤，对，斋藤，
我们已经开始在自创名字，
对，就是去盗取他的那个梦境的时候呢，结果被那个斋藤发现了，
对，
然后呢，他就是被他的潜意识的映射攻击，之后呢，就他那个他的那些同不能说同伙，盗梦者团队的那些同伴们就把科布给推下了那个水池，然后让他醒过来了。醒过来了之后呢，那个斋藤他又知道，他就被推到了地毯上面。
对，
然后其实他发现了地毯的触感和他家里的不一样，他发现，
所以他来，
对，
这个没想到他能发现，
太牛了。
对，打破这种梦境和现实是因为一个地毯。
对，
这就是参差嘛，世界的。
对，真的，
因为他说他用的他自己家里的是
羊毛
但是没想到居然能躺在有纤维
纤维
的毛毯上，所以说这绝对不是现实。
我真的觉得他可能是在变相凡尔赛吧。
我都气笑了。
对，他真的其实是一个大亨，特别厉害的人物。然后所以说他也有一个对手竞争人物嘛。
对，所以这也是科布一开始会进入他梦境的一个
原因
就是为了去窃取他的一个秘密情报。但是没想到还是被 这个斋藤
对斋藤给识破了。
但是这斋藤藤识破之后呢，他其实也没有说就是
把他
哎我要把你收拾一下怎么样，没有，他却是去反侧他，
对，其实
他
是有
反
侧
什么鬼
的，他是想让那个斋那个科布去打去用他盗墓的这个能力，然后去打败他的竞争对手。
对，哎，我觉得你说漏了一点，就是为什么怎么去打败他的那个竞争对手呢？是让他去造梦。
对对，
哎，刚刚是不是说？哎，我真的已经热迷糊了。
感觉就是让，但是其实科布他其实已经丧失了这种造梦的能力。就为什么呢？就跟前面那个陀螺他的妻子有关了。其实
对，
就
是，但是其实科布他一开始还是蛮自信的。我觉得虽然他没有同意他的要求，他的这种就是雇佣
他
的这个理
要求，知道这个是可能的。
对，就是因为他以前经历过，所以他才知道他有信心。
对，他到底经历了什么呢？其实就是，
哎，我发现我们的现在特别爱给大家留那种铺垫和伏笔，
已经留了多少个了？我是不是到最后都没能解答？
不是，我觉得你是很想解答，就看我们之后有没有时间来为大家解答一下吧。其实慢慢的，大家如果去了解这个故事，其实还是挺简单明了的。
对，
就是把这个逻辑建立一下，
你要把它理清楚才行。如果像我第一遍看的时候，我就很懵嘛。第二遍看，因为它是有现实生活和四层梦境的那种交织，然后你慢慢的去搞懂它，你就能理顺其中的那种逻辑，一层一层的，层层下坠。
对对对，而这种就是四层梦境，其实也在后面有体现。那我们刚刚不是说到是斋藤来雇佣这个科布造梦嘛，就是为了打败他的一个竞争对手，也就是罗伯特。
对，
那
罗伯特
对，后来刚刚你也说到了他们的一些同伴们，科布的同伴造梦者们，
其实他们是有一个造梦团队的。
对，他们去集结了这么的一些人才吧，我觉得是。
对，就是就比如说他里边有一个就是我觉得还长得挺帅的一个人物，就是亚瑟嘛，他就是负责收集情报之类的。后面呢，他因为他自己有一些心结在，他就没办法造梦，他就找他的妻子的爸爸，也就是他的他妻子的爸爸应该怎么
造梦祖老。
对，
不管他叫什么，反正是一个元老的级别的一个造梦
人物。然后他就找他推荐人物，推荐一个人，然后他就找了一个
天才，
对，一个天才，一个红色衣服的女孩。
对，
后面他为了考验他能不能进入他这个团队，他就跟那个女孩出了几道测试题，叫他画迷宫。
对，而不是，我觉得一开始是科布把那个女孩带到了一个梦境，让她就在她无意识之下，
对，
而且那里有个场景，我为什么突然
太炸裂了，
就是，对，我想说那个场景，他突然的那个整个那个梦境里的世界都
全部
爆炸崩塌，
对，就像烟花一下蹦开了，就特别厉害。而且这真的值得一说的是，我们以为这个是特效嘛，其实所有的一切，就是他这部电影所有的那种东西全部都是实拍的。就是我真的当时感觉真的心脏在跳动，就是经费在燃烧啊。
确实，因为那些场景特别的宏大，
对，
而且看着那些破碎的大场面，我就觉得很烧钱啊，
对，很烧钱。而且当时我听说的是好像是花了1.6亿美金这一部电影的那种经费，我真的觉得太厉害了。所以说就是这种砸钱砸出来的那种有别于特效的那种视觉呈现，就是一种非常精彩的给这个电影带来
视觉享受。
对，真的，
我就觉得这种真实的东西更能冲击我们的一种内心吧。
嗯，
所以我觉得，而且当时这个导演出了这么一个场景，我记得还掀起了一场就是所谓的电影革命。
对，真的，
因为很少有人能做到这样。
对，他就被称为了那种电影和电影技术结构的革命。
哇，这么专业吗？
哎呀被装到了。
好，那我们再说回到刚刚我们说的那个故事线。 对，就是已经不是要去潜入罗伯特的一个梦境吗？他们为了去窃取罗伯特的一个商业机密吧，相当于然后在这里才创造了四层梦境。那这四层梦境又是什么呢？我觉得也要给大家先解释一下，就先清楚一下这个
概念。
嗯， 那我们西安主播先来说一下吧。
对，其实它其实有几个规则，就是你进入的这个梦境的层数越深，然后这个时间它就会过得越慢。就是他当时电影里说的是，现实和梦境里边的时间差是12倍。就举个例子来说，你在电影里边是1分钟，然后在在现实中是1分钟，在那个梦境里就是12分钟了。但是接着来说，第二层梦境就会更久，又是12倍的递增，就是一个那种天上人间，地上一年的那种感觉。
对，我刚想说这个。
对，所以就是因为这个时间差，所以就是说导致了他们有那种清醒的机会。
对，
然后还有一个，
但他们。对，那我这就要补充一下了，因为不是说到有清醒的机会嘛，但他们如果进入的层数越多的话，他们每清醒其实只能清醒到他的上一层还是下一层，就只能一层一层的清醒。
对，
不能说你一下清醒就直接回到了真正的现实，并不是这样的。
对，就是因为要一层一层的清醒，所以说他们要那个设置一个坠落的方案。这里我们就讲到了一下怎么样从梦境挣脱回现实，其实它是有3种途径。
对，
第一种就是在梦境中被杀死，然后第二种呢就是在规定的那是第三种了、
不好意思，
在规定的时间里醒来。但是因为他不是有一个盗梦团队嘛，其中除了那个女孩以外，还有那个亚瑟，就是情报搜集者，还有一个是伪装者是那个阿布尔。然后呢还有一个角色就是他是被金钱诱惑进来的，因为那个科布答应他说到时候事成之后全部的钱都给他，然后他就进来了。他其实是个药剂师，然后药剂师的作用就是制作那个镇静剂。镇静剂打了强效镇静剂之后，就算你在梦中被杀死了，你也再也醒不过来，你的结局就是坠入第四层梦境，就是迷失境。
对，
所以说他们的那个最终只有一种方式，就是高空坠落。所以说科布他们就设置了一个方案，就是让四层梦境就是
都留有人手。
对，留有人手，然后帮忙就是说
唤醒他们。
对，就是以坠落的方式
他们，
对，以坠落高空坠落的那种感受把他们唤醒。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如果说这个梦境的层数越深的话，那其实人们就更接近自己的潜意识，就更容易被攻击，也越容易迷失。
就是、对，就有点越陷越深的感觉。
对，
这就是我觉得跟我很喜欢做梦一样。有的时候我做完梦，醒来的话，我真的会有很大的那种失落和空虚感。
哎，我也有过，真的。其实我还想，就是有些时候还想继续做梦。
真的，我就哎呀，我赶紧再睡回去，我重新续上，根本续不上。
对，已经续不上了。
哎，好像爱人错过呀，我真的。
来一首，
来一首什么鬼？那我们还有一个没有介绍到，就是刚刚我们说到的图腾，
那个陀螺。
对，图腾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一个帮助那个梦主。半片嘴瓢了，
怎么回事？
帮助那个梦主辨别这个到底是梦境还是现实的那个方式。
对，这一点其实我们刚刚已经说过，只是说在这里再给大家清楚一下。
而且其实每个人图腾都不一样，就比如说那个亚瑟，他的图腾是个骰子，然后那个红衣服的女孩子，那个天才，她的图腾就是一个国际象棋，但是是不能被人知道的。
对，因为知道我觉得很容易被人利用，主要是。
对，真的就是让他分不清这个现实还是梦境，可以改造的。
对，那其实后来不是说我们科布
就是制造了四层的梦境嘛？其实他们在当时是怎么制造出这个梦境的呢？其实就是那个小罗伯特，就是目标人物，他的父亲在那个去世了，然后罗伯特要去看他，然后就要坐飞机，所以说他们就在飞机上把那个罗伯特的给用药，把他用强效镇静剂把他迷晕了，迷晕了之后呢，他们就开始了进入第一层梦境了。然后第一层梦境。Cause it was almost love, it was almost love. It was almost love, it was almost love. When I heard that sound, and the walls came down, I was thinking about you, about you. And my skin grows old, and my breath comes cold, I'll be thinking about you, about you. When I run out of air to breathe, it's your ghost I see, I'll be thinking about you,
is almost, we bleed ourselves in vain. How tragic is this game? Turn around, I'm holding on to someone, but the love's gone. Carrying the load with wings that feel like stone, knowing that we nearly fell. So far now it's hard to tell. Yeah, we came so close, it was almost long.
那刚刚欣然已经说到了第一层梦境，就是潜入罗伯特的是吧？
对。
刚怎么说到最后，就是声音都变小了，他自信了呢？怎么呢？
他其实那个第一层梦境嘛，他就是讲的是来到了一个下雨天的时候，然后他们就装作劫匪把罗伯特抢劫了。
对。
但是其实他们不知道是罗伯特受到了那个训练，就是说就有很多他潜意识会来攻击盗梦者。
其实其实我想说的，其实一开始他们本来决定的，我觉得应该是三层梦境，并没有深入到第四层，因为第四层梦境是很危险的。
对，他们，
而且他们从一开始的这个梦境开始，都只是为了让罗伯特一点一点的真正相信这不是在做梦。
对，
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有这个能力。
对，他，
所以
他让罗伯特相信，就是让他知道那个念，给他植入一个念头，就是说要让他瓦解掉他父亲的商业帝国，因为斋藤他的竞争对手就是罗伯特的公司，所以说他要给他植入这个念头，就要深入他的
小罗伯特去打败大老罗伯特，
对，就是让他反抗他的父亲，因为他和他的父亲关系并不是很好。所以说他们当那个劫匪，就是假扮劫匪去劫持那个罗伯特的时候，他们就去问那个保险箱的密码，但罗伯特什么都答不出来，因为他父亲没有告诉过他。所以说这个计划就是说有一点的不太行了，他们就要马上的就是进入第二层梦境了，因为他们当时被那个第一层梦境给追杀，然后就进入第二层梦境。第二层梦境其实是在一个那种，在一种，
反正我觉得就是不管几层梦境吧，
对，
因为最后其实都是成功的让我们的小罗伯特相信了。
对，
真
的真
的已经让他幸福了。而最后其实科布呢其实是差一点没有回来，他已经进入到了第四层梦境，相当于是迷失的一个领域吧。但其实最后我觉得结尾还是一个比较好的结尾吧，因为最后其实科比他也是一个释怀了，然后也是回到了现实生活中。
对，不仅科比释怀了，其实罗伯特因为这个梦境其实他也释怀了。
对，
然后那个斋藤他也是，我觉得他也是一个，因为他也在和那个和那个科布一起在迷失近几十年，他其实也有一个那种释怀的过程吧。
对，
就是他从苍老的老人又回到了现实，其实这都是一个那种在梦境与现实中的徘徊。
对，所以我觉得哇，这些各种太多了要说的关于这个盗梦空间里
的
梦境，
它的四层梦境太复杂了。
对，还有很多很精彩的东西都很值得听众朋友们去探索。我们在这里真的已经没有办法和大家去详细的去讲和或者是介绍，
就
真的很推荐这部电影。
对，就有待听众朋友们自己去解锁这个梦境吧，
去探索一下，真的很值得。那其实到最后的电影我们刚刚说到，
对，
其实是
一个
开放性的留白，我觉得也是给了我们无限的想象。
对，因为他那个陀螺其实一直在转，然后呢也不知道他是否到底最后是停止还是停下来还是再继续旋转，所以说这也是一个，这到底是梦境还是现实的一个思考，就是我们到底是不是会为了理想的梦境而自甘于沉浸在这种无限的时空里边。
对，
就是我们或许他已经分不清现实和梦境了吧，就像人生就是是虚无或者无界限怎么样的，这些都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
对，要分清一下现实和梦吧，反正可以做梦但不要老做梦。
哎，真的偶尔做一下就好了。
对，又来到了9:28了，北京时间的，又要每次都是感觉音乐都是紧赶慢赶的给大家赶完。
对，
到这里呢今天的音乐也是又告一段落了，那我们就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吧。我是小北，
我是欣然，感谢大家的收听，拜拜。